夜だけど、どよめききらめきと君も、うん。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禾，欢迎大家来到校友会的录制。本期邀请到了，来自北大的趣听喜剧的朋友，还有来自复旦蛋口喜剧的朋友。对，现场大概有两万个，
两万只猴。
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中央的朋友先。
中央朋友先。中央朋友吗？哎呦呦，行，这次来这个上海莅临指导。
你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吧。
简单说两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是北大趣听脱口秀协会的社长。我讲了实际时间两年，有效时间一年。为什么说有效时间？那段时间讲不了，可能。第一场开麦麦之后。那一整年就五六场，所以为了显得自己没那么菜，我对外宣称我讲了一年，不然讲两年就对吧？讲了一年。
来，谢谢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我是北京大学学生趣听脱口秀协会的团支书。
哎呦，团支书，
确实是团支书的，
不是？团支部，咱们单口也有团支部的。
中央下来，社长来不行，
支书得来，
支书得跟着啊。我讲的跟社长差不多，我虽然入社比他晚半年多，但是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学校里也没什么演出，所以只是等疫情恢复之后。疫情结束之后，
疫情恢复之后，
别恢复，
不能恢复。疫情结束，
那三年初，
社会文化市场经济开始活跃的时候，
哎呀，你这支书
就按这个调性
，OK OK， 哎，
我就出来讲，二三年的三月初，
对，
开始出来，相当于也是一年的时间，
集中训练战斗大概一年，
确实，
那我们可能也差不多，那该我了是吗？
该你了。
大家好，我是赵阿德，然后我是单口前社长。
为什么变前社长？
因为现在已经传下去了呀，都快传两三代了。对，其实那会儿也不是，是副社长了。
是创始人。
对，创始人之一。对，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还是2021年嘞。但是，荒废了两年，
差不多。
为了跟中央的朋友们齐平，对，我荒废两年，
对齐一下颗粒度，我觉得。
可能半年。
行。
对，其实也不是市场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
大概了解了，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话题啊，是在高校办喜剧。在这个985大学办喜剧，
哎呦，
我们咱们这收听，在 Top 2办喜剧，
没多少人能聊了，那就
问一下几位一些关于在校内办喜剧的问题吧。首先第一个，这个喜剧社是你们创办还是？
我算是创始人，他不是了，他后来了，谢谢后来才来。
那就是两位创始人今天，
记一下中央的
精神
技术，
对，就再讲一下这个创办的初衷嘛。
初衷，
就你是怎么想要在校内办一个这样的脱口秀社？
但其实我没想要办。有人想要办，
强迫
在我们的一个信息平台上收到有人要发起了，需要20个创始人去签名。我就哎呦，这我得去。
那怎么这个社长落到你头上？
没有，我是现任社长，我不是首任。
哦，
对，首任是西亚。
你们这创始人含金量有点低。
对，我们含金量特低，但当时核心办事的大概有五六个吧。我不是，我就想简单。弄一下，然后他们搞起来之后我去演就行了。对，然后我也是从相当于我是从基层干起的。
从基层
对。
那后面还要演一下。
我从基层开始当演员，慢慢干，扎扎实实提高喜剧功底，才混到今天社长的地位。不像某些人是吧？对，我大概是这么一个发展路线。
那谢老师当时加入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加入就是因为我在考进大学之前就一直比较喜欢脱口秀。
没事，在北京大学也不是禁语，你也可以说咱考上北京大学。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考哪个大学，所以我来了学校之后就一直就开始找脱口秀社团，然后嘎就找到了，然后嘎就进去了，
然后嘎就团支书了。
这也是基层，
倒是非常的辛苦，主要是在我们之前办一个活动的时候，上一任团支书。
他觉悟不够高，有点
觉悟不够高，
他就摸鱼，对，
所以他很多活本来应该他干，他都直接推给我干。然后后来领导们一想，那干脆让我当。对，
哎，你们团支书干啥呀？
主要就是
报
销、
报批。对，就是
校内报
演出要报批的， 对对对，
我们基本上
是中央。
哎呦，确实是。
你们不需要吗？你们说演就演。
咱不提这个。他听完之后回去就需要了。
行，
一不小心被学走了这种。
那赵老板再说一遍
创业史。
其实跟谢谢挺像的，我也是进去之后就开始找，但是我没找着，没找着。然后正好我那会儿是戴恒宇在筹办嘛，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办了这个。我本来想找不着，那我自己办也得了。然后发现，哎，他们也在办，
嗯，
院长好，那我们就一块办了。
多讲一点这个发家史。
啊，
也没有发家，没有发家。
那耽误今天晚上演出啊？
这哪耽误？不是耽误。你说，
就是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二三十个人签字，那我们那些人都没算创始人。
突然感觉到被点了，我就要算，我不管。
就那会儿，然后确实也是没什么人干活嘛。大家都是可能是想演一下，演着演着就演不下去了就，然后校内那会儿办的活动也不多，我可能一个月办一两次，然后甚至在那段时间，我们甚至还腾讯会议讲的通。
你们是真热爱，
这么快就接触线上了，
打入线上，
不愧是上海，
而且还打入腾讯的这个，
哎呦，
线上 top one 平台，
平台在腾讯，我厉害，
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是2022年底嘛，那会儿想抄头游大会，
哦，
直白的就是想抄他们，然后所以在学校里面开始搞，我们搞了线上综艺，二位知道吗？
知道
、刚
那
个过了，
拜
没有没有
拜读过呗，拜看过，
就是那个200块就打过去了，
有看过，
对，然后我们办了线上的那个东西，线上那个开始本来也没那么大规模，我们就是在学校里面找了个活动室，然后去办。结果观众反响很热烈
哦，
然后后来机缘巧合之后又认识了一帮上戏的朋友们，他们就开始哭哭的专业度就提升了
哦，他们做导演组什么的那
短炮的这段
哦，
然后过来拍，
这么牛，
就开始挪到了，就开始赔钱，
回去联系
中戏，
联系北影，被搞起来。
然后主要是他们来了之后，他们要求会很高。
哦，
我们本来说只是一个小教室，我说我拿直接相机一录，
哦，
我简单剪投上去得了呗。
嗯，
然后他们又要这个幕布，又要灯光，又啥，
哦，
预算一下子就给拉了，没有收入，纯预算。嗯，
纯预算。哎，那你们没收入吗？社团？
你这个有一点冒犯了。
那个，
我们存款确实有点。
中央拨款，
对，我们有
拉赞助，就是
拉赞助，反正对。
对，我们尝试拉过赞助，最后也，你说没有吧？也有，
也有，
但是堵不上那些个舞台场地，
那些费用很高。
我们那一整个，就你现在看到的线上放下来的，大概花了10来万。
哦，
那人家比咱这个算存款，
我们不算，我们这算零花钱。
为什么有一个没声音？
不会吧
？Hello，Hello，Hello， 你的没声音？
是我吗？
不是吧？
等会儿啊。有声音？
没
声音，他没声音
啊
啊！白唠了，前面
啊，怎么掉下来了？
松，
没弄紧，他松了，
坏了。从哪开始的呢？
这是
从头
开始的呢？
估计得从头是吗？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没声音呢，我这里可以收一点。
啊，对对对，可以。
我这后期剪辑的时候把你那块
调大是吗？
辛苦辛苦。
行，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好，
就这样简陋的过去了吧。
好，就这样就这样。
精致的播客呀，
这是一档精致的，全靠主播就是手艺。好嘞，
好，
咱们说到赔钱了。
赔钱了，对，然后就赔到现在嘛，就。
哎呀，
没事，我们这个是往慈善机构这方面发展的。
对，就是为了
为大家，
对，为这个脱口秀市场注入一些这个流动资金，
文娱事业那个多样化发展，
就是在这个
精神文化市场建设的这个，
加入一些大学生的新鲜力量。
行了，够了，
再往下就不幽默了。
好，再下一个，那大家举办的这个校内的活动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就开放麦和汇报演出，就相当于校外的开放麦和商演那种感觉嘛。开放麦就是开放麦，汇报演出就是要磨好的段子，大家才能上台演。哎，也不敢收钱，不让蛇吞，不让收钱。但可以拉赞助，还有演完让观众打赏乞讨一下这种。
那你们会社群维护之类会做一些什么吗？就比如你去跟学生们互动一下之类的。或者搞一个群，然后大家平时团建一下。
你说什么叫社群维护？ 支书这事应该你负责的。
对，支书这事儿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就主要是有那种观众群，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种企业微信，所以200人以上没法扫码进，然后以后要让同学一个一个拉呢又太费劲。
那建新群吗？
对，
所以我们就有
30多个
新群
啊。对，我
就很多
差不多，对，
很多200人的群。
对 对, 对，
这么多粉丝，
重叠度很高，就是每一次大演出建个群基本上160-170，然后
开放麦又建个群，
这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对，我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弄企业微信啊，300块一年
有吧？
这
好像
这按，但是在学校角度上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能。
对，
你要分得清明，
对对对对，
清楚一点。对，
没有，我们也没用企业微信。但档口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哦，跟你们其实差不多，你们会在小红书上接那个烂梗吗？
我们发大喜利了。
对，大喜利。对，我们是在微信群里面接，我们有2个500人群，
烂梗群。
对，在里面接，就是他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你知道吧？他的就是淡季和旺季特别明显。对，开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烂梗群一天能接70多条，就一个，我们发抛一个小问题嘛，就是那种填空大吉利出一个，能接70多条，到现在就一天就3-4条，就淡季旺季特别明显。
确实。那我们这方面少跟观众互动，可能也是大喜利这个东西。
大喜利就相当于发在小红书上是跟观众的，我们微信群里发大喜利就只限于我们社团成员，
我全是内部梗。
就主要是发，因为都发在社团成员的群里面，大概70多个人的一个群。
你不知道这事儿是吗？就是骂社长的都是。
我们还有个，每个人都有个粉丝群。
非常冒进
啊，这个高啊，这个
不是每个人，就演得多的。有年份的老演员，
现在演的少的没有年份的演员也有。
有些人就、
啊、自己建，
两个人，
因为
一开始是别人拉，现在后面那些有些自己拉，反正有大概10来个人有、
啊。
你像校内这种很，尤其是你像比如说小鱼有个粉丝群了之后，很多观众他在校内听完小鱼，又听了另外一个同学
也想进，
就觉得哎，这个也得建呀，他为什么不建？还没给他也建一个，
小鱼还不如他呢。
但实际上小鱼讲了，比如说100多场演出了，可能然后那个同学可能只演了3场，
但他确实人家确实炸了呢。
哎，那这个同学他是
在乎这个人
。其实他们这里说了，就他开那个付费版可以听到名字。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付费，反正暂无就是。
好，
你们社团原来还有个人艺名叫暂无。
还真是
快要被戳穿了。
好，那下面一个是演出卖票的事情。
哎呦，我们，
你们
是不是到我们演出卖票
办过一些
我们没
卖票的，
没卖过。
那个双拼也是不卖票的吗？
双拼是我个人的，不是学校的呀。
哦，
对
哦，
所以我们社团是没卖过票的，
没卖过票。那你们平时演出怎么找观众？
学校发推送就有人来了。
大概多少一场？
300吧，都能坐满那个剧场。我们有较大的剧场，
还有较大的剧场，
较大的。
哎呦，空耳梗。
对，我们暂时没太卖票。
那你就是个人的或者什么活动的卖票情况？
我个人
就是比如你在北大去听，然后很多人来看你，他们会去买你的那个双拼之类的。
我因为我就去接的商演，就靠接商演那个厂牌带票，我不需要带票。
那你们去听的有没有说就是你和谢谢还有 S 就像来这里演这样？
这就来了，
在北京演过。
北京演过也是厂牌帮我们卖票。我们不太用筹卖票。
卖怎么样的那个？
挺惨烈，有多少人那场？哎，也没有很惨吧，也有70-80人有。
哦，
但
那他们回本，他们赚了。
对，能回本应该。
那些人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是老板拉来的。
哦，对对，观影团可能就是发、演完发 report 就能退钱那种。实际卖票好像是70-80张也，我记得也有的。
那档口这边呢？
那这中央都给出指导意见了吗？咱也得统一口径。这个档口社团也没有卖过票，
但是卖的是高校，跟档口没关系。
对对
对,
对，
我们
开了嘛？
对，我们大概后面也想搞成
分开的，
对，肯定得分，
对，肯定得分开，你不可能。但是我们会用档口的那个公众号也好，或者是社群也好，对我们说演出推荐
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对对，我们不会说这是我们演出你们来看。
对对，我们也可以的。对，
但是可以说是有我们的演员啊或者什么的，还 OK。 对，
那之前那次你们在大学路青蛙的那个是什么事儿？
大嘴落青蛙那个是车老师的专场。
哦哦哦，对，这也是宣传手段吧？
啊，对对，
青蛙
就是套了个头套，然后去
地推
发传单，对，发传单，对对对对对，地推，
对，
勇气可嘉，
高情商，高
高情商。
好的，在校内校外都有演出过的话，有没有感觉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
有，校内包容，校内好演，校内好演多了，
并且校内，哎，你们校内的话会审稿子吗？
我们自己简单审审，
就是没有，对，就是校内可以讲一些，
对，
外面市场上都讲不了。
哎，对，会，现在也不太乐意讲了，就是
主要是像现在老演员们，反正就觉得在校内讲这个吧，校外了也不能讲，讲的写的
白写
也不行，就然后其他演员们，因为我们也跟他们强调过，因为新演员他很有可能。一上来写把握不够那个尺度，
他
跟他们强调过，就是有很多可以写的话题，不用非得写那些。
看美式的看多，一上来就整那种惊世骇俗的那种。我们头一年很多这种东西，
对，
后面就
慢慢少。头一年我们自己都爱写这种，
刚入行都爱写这种东西。其实
它是好用啊，但是
就显得你也牛逼，反正。
尤其是在那种学生的场域之下，你一说，其实可能没有用什么喜剧技巧，就是因为
cue 到某些人名。
对，你聊那种敏感话题，然后大家
其实就是个禁忌，
对，
小孩嘛，
对，
都爱听黄色笑话。
对
差不多嘛，都是这个情况，并且你知道，就是校内的演员，可能观众也会，
最大认识
他，就是很好，就是观众他就是怎么说呢？你在没有那个压力，是吧？就是你在外面演出的话，会有一点，多少会有一点是那个压力。我甚至记得有一次在特别远的那个学校啊，但就不提名字了，就是观众他会怎么说呢？就是第三性别的自爆，就
哦
哦这种特别刺激，你知道吗？
观众自爆才
对，就是主持聊天的时候嘛。
哦，
说这位哥，这位哥，帅哥，你是自己来的吗？不是，我是美女，就有点类似于这种了，就是哎呀，很刺激。对，
我们没遇到这么刺激的观众。
就中央嘛，还是不一样。
上海，
我们是包容，包容，上海包容。
好，我们接下来就问二十问。
哦，二十问，嗯，
可以把当你是演员的。首先，哎，这个刚才
你看就这么演出是吧？
来了一段呈现。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和喜剧相遇？
我觉得就是从小看电视，爱看那种春晚的小品、语言类节目。
对。
然后有一天跟我爸看电视的时候，发现他看那个《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我觉得 哦这有意思，这个，然后开始听脱口秀，听了很多。
你爸是 OG，
我爸现在都觉得他看完我演的视频，就我也想玩。
那你应该反思一下那个。
对吧？可能观众看来觉得也行的演出的话，
不怎么地是吧？
谢谢老师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沧州人，
哎呦喂，
你
河北人，
看春晚也，
我也是河北人，
确实就当时小时候，基本上家里经常。电视就循环播放很经典的小品作品，都能背台词那种。
对，
喜剧导演是他说他会把春晚自己背下来。
哦，
是，哎，这是北方人的通病吗？就是
啊，那我不太会背。
哎，那你知道就是宫廷乐酒减大锤多少钱吗？
我也不知道，
一杯180/80是吗？
哎呦，他知道啊。那你是特务，你是
这种程度的梗都不知道，你在喜剧圈混的，你。
我真不知道。
这个太广为流传了。我类似也是，其实就是看各种的电视喜剧节目嘛。当时哎，我记得很多中央台也好，地方台也好，会有那种幽默小漫画，你们有印象吗？
什么玩意？
电视台放漫画？
绿豆蛙给生活加点料
啊。
反正就是那种，
是你们地方台吗？这是
没有，央视都有那种给赵本山画个小
啊啊啊！我知道那个，
然后他自己配的音，你
完了，我不知道，
你又不
是，就是他就原来小品的对那个台词，如果把人物换成了二次元的小人儿，
看过，那我看过。
然后对那个珠江台，就广东珠江台也有类似的那种漫画，反正从小就喜欢看那种搞笑的书也好，也看点幽默的。就喜欢上喜剧。
对，我发现这问的问的挺那啥的，这问演员，你知道吗？如果但凡哪个演员没有说我从小就喜欢，
那我大学的时候，
我好像是前两年才开始看，
被小鱼逼着呀，说两年单口，发现稍微有点喜欢
啊，都是从小，
对，差不多，都差不多，对，尤其我们就北方那边，就是那个、
就是、看的门类不同，
春晚的气氛确实挺浓郁的，原来。现在不行，现在
我们是当背景音，我们广西可能过年也没人看，就放那
放。那你们在干嘛呢？
打牌啊，
打牌，
对，打牌，
打牌。
我们也不看了，哎呦天
啊！
但会放着，
对，会放着，
对对对，
但是也没有人管。
我们家一般是
真的会认真的去看吗？就大家都不说话，在那笑。
不说话倒是至于，
说话倒是说话的，
说话是为什么？
我们一般就是在八点之前就会把饭吃完，然后就开始坐那儿嗑瓜子儿，然后聊天儿。然后看那个，
那我们没有这环节，
跑出去玩可能也反正不太会守电视机前看。
嗯，那大家入行原因是什么？就你一开始都是看嘛，那怎么想到我自己也来讲一个？
哎，我当时是想真的是一个突破，因为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舞台演讲有点恐惧，其实现在也不太放松，就是比如以前成绩考好了要去全年级发表嘛，有一次我记得就一上台全年级同学在下面，我脑子直接空白，我站那动不了，就这种情况。自从那次之后，从来没有公众演讲过。然后上了大学，我想都换了新环境，我挑战一下自己。
就来中央了，哎呦，
就到中央，然后就去。第一次开放麦就是这种，我想着能把稿子背完，不管冷不冷，就都行。这个想法上的台。
谢谢老师。
我应该是属于从上大学之前还都是艺人。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场合。哎，我以为是艺人，就是
之前就是艺人，
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艺人，爱好者。然后
艺，
你才反应过来，你反思，你还算不算艺人？
我不算艺人，我聋人。
就我小学
聋人，
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经常喜欢上台发个言啊，不是什么国旗下的讲话，就
哎呦喂，大家注意一下，各位观众注意一下，就是这两位老师的经验啊，不普遍，没有人经常考年级第一，经常国旗下讲话的。
我不敢去，我
学不了这个玩意儿。
就他考年级第一，然后你去听他国旗下讲话。
啊，这么个事儿，
讲一讲优秀同学徐东霞的案例。
怎么还报我真名？
你不知道，我是你的新闻发言人。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学校要办新年晚会，他在征集节目，我就想上去整段脱口秀
啊。
结果很生气，我跟老师说我想要说脱口秀，老师说什么意思啊？哦，我说大概就是讲笑话吧。啊，你是不是少个搭档？
我说不是相声。
找个搭档
，
哎，我跟他解释半天，不是相声，就我一个人说，然后结果他到最后也没。
他说单口相声这是，
对，你说你不如说是单口相声能上。
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舞台太小了，
哎呦喂，
破高中，
毕竟是艺人嘛，
你那个还小，你那高中。
衡水中学的舞台太小。
哎呦我天，你也是衡水中学的，
哎呦，世界真小。
对，然后我就上了北大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府，
哎，
是吧？这应该会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舞台。
哎呦喂，我天哪！衡水中学还有国家讲话呢，我别说没去讲过话，我都不记得看过这玩意儿。
衡水中学确实没有，我上衡中之后就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下发过言了。衡中人太多了，
太多了，
我在里面属于极其普通的一个分子。
你拉倒吧，你得考个前200。
那是属于后面超常发挥了。
哎，这一段怎么？
哎，这有点过分，有点。
随便考考，
听到这就气了。
不是太过分了，我在衡中排1200，他排200，哎，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啊！我想说啥来着，都给我整忘了呢。入行原因。啊，对，我可能最开始写到上台讲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其实是本科是2019年毕业的，然后我毕业之后是2021年考研，中间工作一段时间，我就工作那会儿，我觉得我领导太可骂了，然后就正好那会儿也是脱口秀正火，我寻思那我也给他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一直没有讲过，对，只是到了就是考上复旦之后，然后找到这个社团之后才开始讲。
那下一个问题，三位老师，这个创作的流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哎呦，创作流程我是 DDL 驱动型，比如最近2月2号在喜番有个年度新梗赛嘛，
嗯，
他要有5分钟老段子加5分钟新段子，那我就得写，我就把之前的老段子给他再扩展5分钟，
分析一下。
对，最开始是想有些想说的是写，
嗯，
但你后面瓶颈期了，就是得靠某些外力逼着写。那说到比较成熟阶段还是早期阶段
都可以讲，
早期就想到一个什么破梗就把它融到段子里，
哎呦
对，就是突然来个小幽默，哎，我看哪个地方能塞进去一个谐音梗或者什么的，就会很抽象。现在创作就按照，我是比较按照教材写的，可能什么
套公式，
对对对，先套公式，
嗯，
但然后又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它就没那么公式了。但中间有个阶段就是纯按照那个什么前提，然后什么梗，然后用什么手法那种东西，按那种方式写，先有一个觉得自己好素材，想个观点吧，就是这种流程。
好，那谢谢老师。
我跟他跟小鱼差不多，我也可能分前期和现在。前期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当时那个社团大部分人都这样，就是疯狂的写新段子，基本上一个段子上2次开放麦
不想讲
就不讲了，就开始写新的。对，就是
新人都这样，觉得都次用一次，
感觉哎，这话题我要写，这话题我要写，天天写。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积攒一些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成绩不好，我就觉得成绩不好哪需要吐槽，想一想。
注意他是北大的，
换一个，
别被他骗了，
换个例子。
哎，
比如说我可能失眠是吧，睡不着，然后晚上在那辗转反侧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呦，这失眠能出点什么梗啊？
哎呦喂，你就是因为这失眠的，
你写不来梗，所以睡不着。对，然后就，然后我就在上那种不想听的课的时候，
注意他是北大，
我开始写段子。
哎，那具体是什么课不想听呢？
主要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然后
这你都不听，
差不多就这些。就是我感觉可能写完之后，只是一方面，我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得上开放麦去磨这种表演状态，因为我可能不是特别文本。
对，其实北京挺好的，没有，我就突然是因为北京开放麦很多，现在
上海不多吗？
上海不行，上海没有什么开放麦，然后搞得比较严，就因为那事儿之后，现在整个上海还办开放麦的也就4-5家，算我们一家，我们
那我们是这个互娱4家，
北京也多不了多少，
但是频率也很低，
北京现在倒是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开放麦，
规模小一点的厂牌会办开放麦，
有哎，我们也是，
我们就是那规模小一点，
规模小，这确实，上海
确实现在
大牌点的也就猫头鹰还在办开放麦，
哎、
然后
他们是封闭
邀请制的，对，对，他们是封闭麦，然后还有啥，橘子可能还在办，橘子那个还可以，外人还可以，新人可以报名，所以
这么少了。
对，所以现在上海其实没有很多给大家去练开放麦的机会，导致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写新段子。
你完全不是，你就不是因为这个，你知道？哎呦，
你能说服自己就好，不用跟我们说。
中央的朋友都看破了。
哎
呦，我天！
没有了，其实我主要是因为写毕业论文的，
这个倒更可信一些。
对，
这是真的。
毕业论文现在特别幽默，估计
毕业论文老师看了都笑了。
对，然后我其实开始创作大部分都是这样嘛，就是看到一个热点就想蹭一蹭，就说他两句的那种，看到一个人不爽就骂他两句，然后这种东西。对，我其实刚才听小鱼老师讲，特别像刷题，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出来，就是开始就是不会，然后乱做题，然后套公式，然后
哎，
最后
升华为自己的
公式，融会贯通，
真是按我做单口就是按照学习的逻辑来。
那个这个观众可能就是不适用啊，他们是北大的，
哎呀，倒也都适用啊。
大家觉得自己是天赋型演员吗？
谁呀？
大家，
我绝对不是，我得、
你是刷题的吗？
对，我刷，我
你可太努力了，
我太努力了，我之前说那舞台恐惧吧，我前50场可能先用来克服这个东西上面， 上台首先不抖我都得花五十场、嗯、我可太努力了。
哎，那你最后是怎么克服的呢？就是
就演好笑了，
有
你就演多
了，
对对对，你好笑了就会放松，其实前两个梗想了你后面就能演了。 嗯
对，唱的多了就麻了，其实
对麻了你就得多硬上。
谢谢老师们。
我感觉我可能一部分吧，就我觉得这种天赋可能要分几个方面、嗯、比如说对我可能在表演上或者说在那种表达状态上，就那种对话感的营造上可能会有一些天赋、
嗯、
就我感觉我也没有刻意去练，只是说上完开放麦以后自己不紧张了、
嗯、
然后直接就跟观众有那种对话感。
对，这方面有天赋。
对，然后但是比如说像长相这方面
也有天赋，
小鱼老师很有天赋
啊，这也是天赋，这个这个更重要。
长相这方面其实小鱼老师比较有天赋，他这种长相很多时候上台以后观众会喜欢看、
嗯、
就是会想听，
亲和力。
对，然后我这个就不好说，就是你要说长得丑吧，写了一篇吐槽自己丑的段子又没有那么想嗯，然后说你要说不丑吧、嗯，就是也确实丑，就很奇怪，这种东西就不好说了。他可能分
谢谢那种自如状态是确实，他都不用练也很好。然后他模仿那些人说话语气、神态什么的都也有一定的，他一模仿就行。我模仿不了，现在。
咱现在就应该直播，你知道吗？这段讲完之后，说不定有人买票了。
完了。
对。
那赵老板，
我不好评价，你怎么能让自己说自己有没有天赋呢？这个事儿，
怎么
我不好意思说？
有，那就是、
啊、
那个，你既然这样说，那你就是一个觉得自己有的人。
他想我说，他想的是我
呀、
哎，
没有了，没有了。
哎、赵老板为什么能当老板？就有天赋，
看得出来，在这个说话的情商方面很有天赋。
他是这个因为没天赋才当老板的。
好，就我有时候是觉得、嗯，我最开始的时候感觉就。第一场主持的时候主持很爽、
嗯、
那时候感觉好像
有点
还有点，对，后来天赋走了，他现在主持好尬呀，好难受啊。对，
可能就是要求变高了、
嗯、
其实自己
你看多了就
也可能是写论文写的，你知道脑子里面没有好东西、
这个、这个借口还是好用。哎，
什么都写论文写的，自己长胖了写论文写的。
那可不嘛，天天坐那儿不动。
好，下一个问题，大家演出之后自己会怎么复盘？
我这个人看不得自己录音或者视频，会很尬、
嗯、
我就靠脑海里刚才反馈的那个梗没想就尽量改、嗯、对，这个复盘
我跟你小红书发过一篇、嗯、
啊，
什么你是坐在墙角
哦
摆拍。
真可恶啊这个人。
摆拍
那个
拍完就没事了，然后当时让他 PD 三星的，哎呦，找到
首先那说说那事，就是去一个训练营、
嗯、
一个是展演，
嗯，
就磨了三天段子去演，结果特冷，我确实很难过，先在那蜷缩在那里，然后一个演员朋友，哎，你这挺可怜的，给你拍一个，我就好，我再摆一个。那个不够可怜，我就摆了个更想死的表情，就是，然后我们的 PD 就那个导演就担心我真想死，但当下很冷完很难过，过一会就好了，就只看笑不笑来复盘，不会再看自己视频录音，偶尔听听视频，哎呦很难看得下去，我至今没克服那种尴尬感、
嗯、好，谢谢老师、
我倒是之前还会看视频。
现在为什么不看？
现在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我觉得可能还得是现场去体会，因为我感觉现在演的时候感觉这一块儿演的不到位，马上自己能发现，在台上就能感觉出来。
对对对。
咱们有 BGM 了。
好，
对，好。
哎，我在台上就能感觉出来，感觉他也有 BGM， 好像感觉到律动，然后所以下台之后就马上强化一下这个感觉吧，就是把有问题的地方记下来，然后回去慢慢改一改，磨一磨。大概是这种复盘。
好、哦，我差不多，我也不看视频，也不听录音，但是我
你把韵压上了。
我会找台下的其他的演员朋友问一下，我觉得其实在台上演跟在台下听还是两个感觉，就是我想看一下就是观众视角他是一个什么感受，所以我会问一问其他的朋友。
但大家一般不都会奉承你吗？
嗯，
我觉得问的话，
你这个 问就是直接点，就是哪儿不好就直接问，嗯，就是他是会奉承，就是哎，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好像那块有一点，你听后半句就行了吗？他不是，
这个确实一般我们如果去听的这几个人一块出去上开放麦的话。嗯，一般结束之后就会约个饭，或者回去的路上一块聊一聊。
对，大家一块聊一聊。
这种熟了之后就比较敢直接说哪不行。
嗯嗯 OK， 嗯，大家在台上冷场的时候会怎么应对？
暂时没有办法应对。
有些我以为他说暂时没有遇到冷场。
哎呦，
嚣张坏了！
在这硬气什么？
哎、不会应对，只会硬气。
因为就演的不够嘛，就是。其实你上台的前两三个梗就知道自己这场要冷了。
嗯
嗯，冷了，冷了怎么办是吧？聊到
对对，
穿衣服嘛，
一个问题聊20分钟
冷了，穿衣服冷了，确实得穿衣服，再加个秋裤。冷了
加秋裤，
冷了。目前我能力，比如你开场前两个段子就在冷不冷了，然后其实你。应该做的应该是赶紧把观众注意力再拉回来或者换段子、
嗯、
但我演出前都提前想好要讲哪些，我没有那么强的临场换段子这能力、段子不够意思就是就只能硬着头皮讲完下去、你呢？
我跟小鱼老师差不多，小鱼老师锐评我为下限比较低，就是
什么意思、下限
我比较吃状态，如果状态好的话就可能那段子本身不是很硬，但是演出来呢还效果还可以。那、如果说一开始上来就有点冷，包括我会对这个场域有一种感触，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一上场就会感觉观众们有点抵触那种感觉。
哟，你就是那个有个洞穴，完了往里面先扔的那个鸟是吧？他死没死？感受那个
很奇怪，很玄学。就那种情况下，一上台就有点紧张，然后结果真的出了两个梗，发现没人笑之后，就越来越紧张，然后我就会在台上语速加快，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弹性，
都这样
自救不了。
对，
得老一点，有经验一点，
对，还演的少。
就冷了下场调去呗。
不是、这个、
回去改段子吧，冷了就那怎么办呀？
麦克是吧？
那怎么办呀？
不折磨自己也不折磨。
那问一些老演员说冷了你就换段子，就是可能这场不适合这批你换，但我们段子没那么多，首先而且你提前准备好那些没背的可能一下子你也换不了，是还是经验的问题。
也可以尝试互动，那么现在是理论时间啊，
对对对，
没实践过，
互动也行，
也可以尝试去互动一下。
互动能力没有，也不想冒险，就一般都会硬着把准备好段子讲完就下去就算了。
好，下一个问题，你认为观众眼里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啊？
你的受众群体
是谁？你还不好说吗？
观众眼里的我，
嗯。
幽默小哥，
哎呦，
没有，分冷场和笑的场。
冷
场就是
观众眼里没有你。
哎呦，这很难概括呀！你示范一个。
那你要是幽默小哥，我就幽默大叔。
哎呦喂！
哎呦，
我现在是啥？我现在是幽默美女。
哎呦，幽默美女，
第三性别出现了。
这个难概括。
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个。
哪里难？这咸鱼会的更好。
就是你知道，
演的少，对自己没有一个具体的认知，可能我就想象不出来观众在我眼里会是怎样的。我演两三年，可能。会有一个感觉，
对，你看，就我替北大的说，自己答不出来问题，就觉得提出错了，
怎么可能答不上来？
肯定是题有问题，
对，少条件。
哎呦，那行，那具体一点，你觉得观众可能会喜欢你什么？这多具体、啊？
这个题还有问题吗？有问题再说啊，别一会儿答不出来再说题有问题。
可能长相真的有一些因素。就比较亲和，
比较亲和，
对，能不好笑也能忍着看下去，
不好笑也能忍着看下去是
吧？哎，确实，之前有个也不算观众了，算是清华喜剧社的前社长，就评价小鱼为，只要这个帅哥在台上给我讲，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管他好笑不好笑呢，是吧？虽然小鱼很好笑，是吧？
那我觉得你应该锻炼点别的才艺，
比如
冷场的时候你就可以。跳个舞，
这个衣服可以设计的宽松一点，是吧？
买个 rap，
你以后你学一下阿潘老师。
阿潘老师那他那个一年四季都这样。
谢谢老师。
我感觉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吧。还是说状态，就是那种对话感，
弱弱智智的感觉，
哎，像个傻子，观众在看傻子耍猴一样，在台上
看傻子耍猴，谁是猴啊？
看一个傻子被当猴耍，就是在台上，就是那种可能会调侃自己，包括会出一些比较奇怪的，比如傻不拉几的表情啊，傻不拉几的呈现之类的，就这种东西，
嗯。
啊，在观众眼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刚才发生了一起那个暗杀事件，不小心少了个人，就
砍了一个嘉宾，换了一个。
我的目标达成了。
哦，你觉得观众会喜欢你什么？
嗯，
啊，上来就问，没问题。观众不喜欢我
啊，
观众给我打差评。
啊，一个差评你记了半个月。
我还能记半，我需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嗯，
你就自我介绍
这么草率吗？真换来 OK 行，那你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rap 的，再换一个嘉宾。
谋杀的爆笑喜剧另一个主理人赵明阳的这个新主理人沙棘，
特
别好，
沙棘老师好，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这两位是中央的这个朋友，这个是那个团支书，你知道吗？这是团支书。下一个问题啊，你如何看待恶评？
恶评，
哎呦，
是我故意的，
我很在意，对。
哎，有人给过你恶评吗？
给过一次，就是
你记了多久？你
我记一辈子，
记一辈子。那他只试过一个恶
评啊？那确实。
是怎么样的恶评？你给咱说说。
那个大概就是我讲了一个跟麻将相关，哎，在很多博客都聊过，讲了一个跟麻将相关的段子，用了自摸放炮这个词汇，有个观众就在我的粉丝群里骂我。
刚赵老板是把这麦关了。
哎呀，再来。
啊，大家好，我是刚刚真的谋杀了赵明阳的高校喜剧另一位主理人沙棘啊！
哎，久仰大名，久仰大
名，久仰大名，这两位是从中央来的，历史的进程反向走转，必须把这段话上去给我剪掉。
中央来了一趟又一趟啊！
哎，支书好，
好问吧，
真能换，行录吧，
就是那个差评嘛，
嗯，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吃差评还挺好的。就吃差评还是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观众自己喜欢到在哪里的。上次有一个观众说他没看进去我的演出，说我的侧脸很好看，所以他一直在
哎呀，
这是差评吗？哎，这是什么差评？
哎，这种差评给我多来一点。
哎呀，受不了，
现编的吧你这。
没有没有，我给你看，我真的给你找出来。
我也有其实。
哎，我也有小鱼的其实。
你这现写的吧，你这差评哪是这一个。
哎，真的什么
不是说你讲附带内部梗的吗？
不是那个吧，那个你说他不认识，我当时说的谁？我说的熊浩，说他不认识熊浩。那
我也不认识熊浩
啊。对，那是我是可能认识点熊浩。对，
哎呀妈，行，下我都不知道问到哪儿了。
差
恶评
对，那小鱼
我记一辈子，我有恶评。我记一辈子，大概就是又得讲，我在很多博客可能也说过，大概就是用了在一个有关麻将的段子里用了自摸放炮这个字眼，就有观众在我粉丝群里骂我讲话乱子恶心，我就解释了我不是，但有可能引起误会，我可以改，但他就说承认自己讲话乱子这么难吗？就逼着我承认那个。
为什么会在你的粉丝群嘛？
因为他不是我的粉丝，可能
然后特意再加一个粉丝群，就
他一直在，可能不知道为他啥时候进来的。
其实是粉丝，但是可能就是心态比较奇怪，他觉得不能接受小鱼讲。
哦，塌房了。
他哦，对，可能塌房了。
就这么阳光清朗的一个男生，那么讲黄段子，
但实际上其实还真不是黄段子。你要说黄段子吧，小鱼也讲过，但那个真不是。
那倒是，那个还真不是。
对
对，
同样的段子，赵明阳讲他就不会引起这样的效果。
哦，
他就该讲这样的段子。
对，我挺难过，对，记一辈子。
那谢谢了，谢谢。有没有收到过差评？
我没有收到过比较具体的差评，主要就是之前参加比赛，喜欢那个新人赛
啊，
得到了几十二十多票吧，不喜欢的票。
哦，那个不算，
就是感觉挺那什么的，因为那个投票是，如果你不投喜欢，你可以选择不投。
但观众觉得总要摁一个，就给你点了不喜欢而已。
对哦。但是我就想起来了，也有一点比较具体的，就是那个新人赛用的段子，有一段是写生孩子这种，这个算是
你谈什么生孩子？
对，但是观众有观众会觉得他觉得不是，他认为男的谈生孩子这个话题 就会让人感到不适。
嗯，
然后
但也没恶评你嘛，就你自己问的，人家说确实有点不适这样子而已。
确实就是我也自己在我的观众们当中调查了一下，
新人赛嘛，
自己调查恶评，这是
叫生孩子，肯定是新人、啊，
就是这个新人，
就是因为那个段子在很多同行们，我记得那场新人赛去看了的喜剧前辈们，很多人给了我一些比较正向的评价，但是观众就有一部分不吃，
是
让在演出过程中也是经常这个段子出来以后，要么就是贼炸，要么就是贼冷。所以就，算是
一会试一下，
不是很敢。
哎呀，你这个还是放到九点半的场子。
对，
同行们的话也就是就只能听一半。就像喜欢有一些前辈啊，我就不点名是哪些前辈了，就是那个现在在海南工作的那个
前辈。哎呀，
他是不是姓徐啊？
他有一些指导吗？
进行了一些指导。
别在后台拍你的肩膀啊！你这个段子特别好，
今天就是观众的问题。观众不懂，他不懂幽默。你听我的，你下次你这个段子你到全剧演员的剧场里面讲，肯定炸。我跟你说，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哎，行，
一下子听不出他是什么话。
对，
下一个问题，有曾经或未来有没有计划上喜剧综艺？你是参加了那个
参加了训练营，但这段可能也得剪掉。
那谢谢老师呢？
我现在主要是他轮不上我来计划，主要是。
哎，你就幻想吗？幻想时间。
幻想。少拖六，
少
七，
那拖六纯幻想。
那这种就是，要是这种就只要能上，那肯定上啊，对吧？退学都得上，
退学都得上吗？
哎呦，
有点夸张。
注意，他是北京大学的。
哎呦呵，天哪！别一会儿学校查我。
哟啊，退学还有这样好事？我看看，
正好缺个名额，
正好插个钉子户进来。
你呢？
我不是上次聊过这个问题了。
你为什么不上单口喜剧大赛？
那不是怕输吗？
哎呀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嘛？你参加一些比较好、比较这个就是正向的这种比赛吧。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新人的角度去参加，比如脱口秀大会，输的也无所谓嘛、
啊。对对对，
上了就上了嘛。你第一轮被人家淘汰的人说他就是一个新人，然后你的知名度还能提高，那无所谓嘛。然后你上一个什么复旦大学团委举办的单口喜剧大赛
哦，然后一
上去以后
作为老前辈
被讲了两个月的人咔一下干，
就像拉红把小鹿干掉那种。
那小鹿还能复活呢？我们这里都没有复活赛，你说怎么办？复活的就复活了一个赵绵羊。以老板的身份
完了、
哦、那我当时又不是老板，那你怎么办？
真能活呀。
行，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是给专场的演员准备的，
没事，
让他们聊聊他们的
专场。
没事，他们马上也别想专场演员了。
唱幻想。
小玉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主打秀。
我还没有
呢。有，
我没有。
你不是要撺掇一下吗？
有一个双拼。
双拼那个硬，有点硬拼，也不是很双拼。
饶不了。
明年幻想或者
你幻想一下吧。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可以开一个专场了？
过两年吧。
过两年，你到什么程度呢？就
到什么程度？就有专场时长的段子，起码有120分钟段子吧。
为什么要这么？
120分钟消耗再拼盘一些。我自己梦想中。可以专场段子不在拼盘中讲，尽量。
伟大脱口秀演员。
伟大。
那你怎么把它检验出是专场质量呢？
我就内测，我测了20场，
一周一
次，一周一次，向子怡老师致敬。
哎，你这都赶上我在衡中高三的那种强度了，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子怡老师也一周一次。
对对，现在他在北京。
子怡老师是没找到出版商帮他开专场吗？
倒不是，他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对专场，怎么创作，我会想。可能像子涵老师那种有了一个主题再去构建，不是拼一个出来。对，
那你呢？你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我只是想好了名字，我要澄清一下啊。我现在有好几个备选的名字、
最好你最喜欢的一个。
没有，我其实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最喜欢的名字。
现在
其实我现在最喜欢的名字叫盘曲折叠。
啥意思？
蛋白质嘛。
对、
你学生物的、
盘曲折叠。
我学化学的、我现在做生物医学材料这方面，所以说想叫这个名字。但其实往里面填的内容，因为盘曲折叠名字听起来就是
很曲折，
很曲折的这样的感觉，
一听就是好专场的名字，我肯定看。
然后最后自己讲出来就是发现是个拼盘的盘曲折叠。
行，那谢谢老师。有没有
计划？
我有
聊计划吧，就
也有打算在这个小鱼的专场当开场嘉宾。
我当主持人，我定了啊，定了。
自己确实现在 很离差太远了，我现在连商演都没几场。
你今天就有两场，
今天两场
全靠有色知识。哎
哎、那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讲单口，直到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没什么很大的困难，
就没就
写不
一路顺的，
一帆风顺
是吧？
没有，其实他们其实很不容易的。嗯、我反正听你们那些。
啊
就是你们社团的对西亚姐姐
哪些啊？哪些不容易？
就是说你们如何兼顾学业
哦，这些
兼顾单口的同时还能同他们谈上恋爱。
哎呀，
这个倒也不是很难，其实
主要
这个、不是很难，主要是不谈。我想，
我觉得对不难，你主要不要太在意学业。
不可能三角是吧？就
对你不可能都做好，我学业态度就是。七八十分勉勉强强就行，也不是很好，就在中游嘛，保持在你不要在学业上有太高的幻想就行。嗯嗯、
这个还真的有影响，就因为
给他剪了，给他剪了。
刚发生一起诈尸这个事件，这个嗯，谢谢老师。
最大的困难，
你也不兼顾学业啊？
我也不兼顾，
他非常不兼顾。
这个还真跟北京大学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因为学校里面你要是想学习，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代价？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什么代价？
对啊，就
是学校是图书馆不开暖气是怎么的？
嘿，那不是，里面的牛人太多了啊、
哦！就是你想要学好学到比较理想的成绩，要。太累了就会
对，就相当于基本上一点喜剧都做不了了。嗯，然后所以我就也无所谓了，我就上课写段子，然后给你考试之前随便复习复习，包括
考试写段子吧，
考试之前复习复习，
给老师写一个段子，
考完试写段子是吧？
这挺好笑。
比如说晚上有课的话，有的时候有开放麦，我就不翘课去
啊，这很正常。一般晚上上的课应该都不是特别。重要的课
有的是就是那种我签完到我马上我就溜出去我就开始
当老师面溜
对确实
就上了八十分钟厕所
老师不会问吗
问他幽默说一下
你去干嘛
怎么就走了
我去搞艺术了
我们就假装没听到就扬长而去
确实
我被歧视彭浩人
得有这种不要脸的经历
你再讲一个呗
我还讲什么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嗯，你上次讲了没？
我忘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我这次讲的和上次讲的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
哦，剪出来以后，这个人怎么困难这么多啊？这个人怎么困难那么多？我不讲。
没事，你是少帅，你就不是杀鸡。
我现在换艺名了是吗？现在就开始报我真名了啊，邓彤。
哎呦我
的！哦，好的，邓彤。
咱下一个吧、嗯。有哪些段子自己写出来，或你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好？
我不太会写出来就觉得好，试完才会觉得好笑，才觉得好。
就是观众觉得好笑，你就觉得好。
对，有时候写出来有一点点小自信，但没那个把握，还得试一下。
在观众的围捕当中，有点随波逐流。
是、嗯。
那你听段子的品味呢？
听段子的品味，我喜欢坐在小剧场里听，点个小酒。
就是
太
了，
就是听了段子的品味，不是说你听段子状态的品味，你
就是喜欢喜欢喜剧。我发现北京还有哪个俱乐部能喝酒的，我不知道。哎，北京俱乐部都能喝酒吗？
好像也就喜番的
啊，猫头鹰也能是吗？是不是北京这个食品监督管理局管的不是很严格？是
食品监督管理局跟那个文旅局可能不是一个级别，根本
啊，根本不是一个单位。但你知道，在上海这边，就是如果一个俱乐部想卖酒的话，要求非常非常非常严格，就是你必须得拿到那个。就是那个食品监督管理局和药监局的同时都批文，
这么多局，
对，所以
怪不得 ins 现在不卖酒。
不 ins 那个场地是可以卖酒的，它是有、嗯、它是有证的，但是它好像卖酒是卖不到数的，还是怎么样？它就
聊回段子品味吧。
聊、嗯、对，我们怎么就突然间聊
酒？喝酒也是一种品味了。
哎呦，太难概括。我喜欢那种观点比较好的，对、嗯、我注重那个前提里面的观点那个。
你可以直接说出名字夸一夸他。
说出名字夸一夸。子银老师专场的就挺喜欢的，
因为子银老师是你最近听的是吧？就是前面那些虽然喜欢但是记不住。
是子银老师在哪一周测试的专场？
就最近。还有谁、嗯、对，子银老师，还有梁海源，还有黄子华，反正这些印象比较深刻。嗯，我喜欢观点型的。对，
谢谢老师。
我一开始写段子会经常写出来就把自己乐得不行不行，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看了很多优秀的表演之后，觉得现在写出来很难，刚写出来自己就觉得好笑了，然后放到开放麦去试的话也是，嗯，它时好时坏， 所以我到目前都没有觉得自己哪个段子就是贼厉害，每次一讲就笑。
嗯
嗯。
然后我要是在听的话，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那种邪门的包袱。
邪门高峰，你最喜欢、哎、
邪门的包袱？
对，就是那种
来一个
特别奇怪，你就听完以后，我觉得哎呀，我怎么会笑这种东西？就是好笑，奇了怪了，就是、
喜欢黄段子。我怎么能笑这种东西？
差不多，哎，有很多，你像这种东西我都能记住了，我就一下能举出例子来。
嗯，
只是不能透梗。
第九个问题比较尖锐，你有没有不喜欢的演员？
我还要再说一下。
你刚才聊的不喜欢的演员是我呀？什么？
我来先说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尖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演，就是这种的、
嗯，
大家不能打一些非常普适性的答案。就我们经过已经统计出的一些统计学意义上很显著的答案，
啊、
什么颜值高啊这样的
啊，我不打颜值
啊这样的不行啊，
就是
都不配被评价了是吧？
对对 对
。哦，就是也再说一遍嘛，就北京线下有一些演员，有一些声音，就是说我们北大这帮人出来报个开放麦，其实是。厂牌对学校开绿灯才让我们报的、
嗯、
但不是，我们自己也慢慢投稿，一步一步投不过再投进开放麦，他们就酸我们、嗯、对，这些自己不行就说人家靠关系什么，这种不喜欢。
对啊、
嗯、
对，你让他们也考个北大。
那
你呢？
不
喜欢的演员，
那我觉得他这个也算一个、嗯、还有什么你这说绝了，那要不除了这个就是抄袭的那种，
嗯、有危害行业的，
危害行业的，对。
还有吗？
还有吗？还有就是小鱼吧，我觉得就是。啊、
你不是他骨灰级粉丝吗？这
爱之深，恨之切，
又爱又恨的。对对、
哦，
像你这种演员，拉高了行业的颜值标准。
你这
就烦人。
哎呦，这个行业现在卷颜值的演员越来越多了。
嗯、你怎么看待？
我
威胁不到，
我去擦个粉我。真的就是大家好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最早从宁佳宇老师的 OOTD 开始。
哎呦天啊，他也得听劝那个。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现在是贾浩，然后还有谁？还有谁上台前就特别做妆造的？
教主
刘洋，对，
教
主，
教主
的妆造
太帅了，
连他就敢说。
对，你们中央来的说话不能那么圆滑，
中央才得圆滑。
教主就在中央啊，教主想过来一趟教训教训你，还得花个机票钱。
对，你看你们把话留在这儿了，你说教主会听我们的播客吗？应该不会吧？
不会的，
不会。
那你们的某些话可能会被录下来，然后就发给教主。哦，
教主微信特好加。
但教主那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仅卷这个颜值啊，卷穿搭，他还卷健身身材。
哦、
嗯、
天哪，教主健身，
他就卷出一套段子呢。
那贾浩确实线下跟他见面，发现就是他不化妆也很帅的，就跟他踢球，
嗯、
他球踢得特别好。
他长得有点像白敬亭。
哦对，
他把他那个刘海弄开的话，
嗯、贾浩踢球踢得特别好。贾浩在场上穿一个那种那梅西的迈阿密的国际的那种十号的衣服，踢 C 罗的位置。
哦、
哎呦。
他真的踢得很好。
咱们讲是不喜欢的演员，就不喜欢他踢球。
没有，贾浩老师没有这个意思。
行，下一个
地方的不太好的。
行吧，下一个。
咱吃饭去。
做喜剧的动力，考虑现实会一直做下去吗？
动力就是给观众带来欢笑。
哎呦，
这
多、啊，
其实是给我自己，是我自己需要这种认可，需要这种价值，
嗯、
需要观众认可，笑了我就自己会开心。
嗯、
他们笑，他们开不开心我没关系，只要是能逗人家乐，自己有一点成就感。其次，目前慢慢接些商演，有些收入，对，这两个动力。
嗯、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我目前看来是会一直做。
那你是一个医学生。
我不是临床的，没关系。
哦哦，不是临床的，没关系。这，是临床的，不能在
临床
给人讲笑话，
花不了那么多时间做，真的。
临床也可以辞职嘛，李同林一样。
哎呦，
他是护士，他是护士。
哎呦，
那不也算临床？
死不了，
不管你这个。
对，我会一直做。嗯、
我的动力主要在于，我觉得他可以帮我消化一些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嗯，
比如说我很多段子素材都是在来源于我生活中的烦心事儿，我把它写成段子之后放到台上一讲，大家一笑，我就觉得它负面情绪被转化成积极的情绪了。对，然后当然小鱼说那个能给大家带来欢笑，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觉得确实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卷学习，那我就自己学习好了嘛，成绩好了嘛，那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这个讲个笑话大家都开心，这个会让我觉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嗯、不愧是中央。
啊、对对，中央得有格局是吧？
那考虑现实，你会一直？
会做，因为我现在的专业本身就不怎么地，再加上我又不好好学，所以其实最后能混个工作就行，然后在工作之外指着脱口秀当个副业。嗯，
我俩
现在这些大学生演员哪有几个是专业是什么学金融的过来讲脱口秀的？
没有，专业是，
我专业现在是新闻传播。
哦，那确实行。
我是预防医学，对，预防、
哦、预防、嗯。好，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对喜剧行业未来的预期。这样你刚讲过，你给再讲一个。
对我自己的预期吗？
对，
我对整个行业的预期吗？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可以讲对你自己的预期吗？你刚讲了。
哦，我就按照线下老前辈这种路线慢慢发展呗，两三年出个专场。
按照什么什么路线？
线下欧就
你是 OG 啊？
像老前辈那样
哦，向人家学习是吧？
经典的发展路线。
行好
啊、然后有机会能露脸就露，对这种、
这是哪位 OG 的发展路线？
这哎对啊，
颜值高。
颜值高在哪个节目露脸了？
笑傲江湖啊。
哦，是吗？
是吗？
真的真的
没看过、
人家现在也是上过地方台的。
天哪，
你呢？
我打算跟着小鱼干就行了。就跟他捆绑营销，以后尝试跟他炒 CP 是吧？
炒过被骂恶心了。
警惕直男装子，我天、好，那这个校友会也录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我都不该说几位老师，感谢四位老师参加博客的录制，
这好抽象啊，这录的幽默。
好，可以了，结束、结束，谢谢大家收工，
拜拜，
拜拜。